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是上课的时间了，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学习。我就是郑子民。您现在学习的科目是异端与极端。在过去的七堂课里边啊，我已经为您解释过了基督教的基要真理，相信弟兄姊妹对圣经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真理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教会的圣礼的问题，那我有小小的补充，就是在内地有些教会在圣餐礼的时候不让其他的教会的信徒一同参与，认为领受圣餐的一定是要自己教会的信徒，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所以在主里的教会是一体的，不应该因为地区宗派洗礼的方式不同等等而限制信徒领受圣餐，这是我要补充的，希望您记住了。那由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用五课的时间来探讨异端的个案，讨论一下那些异端究竟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要分析哪一个派别属于异端，有些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信仰纯正，只是对某些真理持有稍微偏激的态度，那我们在没有仔细的研究清楚就随便的把人当作异端，实在会伤害了别人，所以呢我们要绝对小心呢。在这一课里，我打算给弟兄姊妹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一些异端的情况，然后实际的讨论几个国内常见的异端个案。异端的兴起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忽视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已经预言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迷惑人。当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就发现不论是海外还是国内的异端信徒都不断的迅速增长。我给你报告一下统计的数字，你就会知道异端的发展实在是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了。先讲海外的情况吧。1960年，单是异端摩门教就有110多万信徒了，到了78年，他们已经拥有超过400万的信徒。在短短的18年之间，他们的信徒增加了4倍，还没有计算其他的异端信徒的增长呢。那么国内的情况又怎么样呢？由于没有实际的统计数字，我们就很难做客观的分析。不过根据一些传道人在国内所接触到的个案当中，单单是99年上半年就有400多个基督徒反映有异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传播这些错谬的道理。这个数目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并没有反映到真实的情况，相信有更多的异端在迷惑中国的信徒。如果弟兄姊妹你也发现有异端的骗，很希望您能够写信给我们，把你所遇到的异端的情况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料和材料分析异端的问题。当我准备在异端与极端这个科目里实际的讨论一些异端个案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很有爱心的给我一些意见，他们说千万不要把目前十分活跃的那些异端的名字在节目里提出来呀，如果给那些异端的分子听到你们公开的定他们为异端，他们一定会很生气，会很憎恨你的。那我要谢谢关心我们电台的弟兄姊妹。不过呢，我身为传道人并且是一个老师，我就觉得有责任提醒弟兄姊妹免受异端的迷惑。我要讨论异端的个案就有几方面的目的，盼望您听了以后可以了解我的心声。第一，我的用意不是要定人家的罪，因为我绝对没有资格判断别人的罪，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有权柄审判众人。我只是想指出有些道理已经偏离了真理，好叫弟兄姊妹小心防备，因为异端的道理是叫人灭亡的。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1节里说， 在历世历代以来，不断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你看，彼得形容异端是陷害人的，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最终的结局是速速的灭亡。可见异端的祸害有多深呢？既然异端带来了这样严重的后果，我又怎能看见异端出现而不提醒人们防备堕入圈套呢？我一定要防止人相信灭亡的道理。第二方面，我要尽上自己作为教师的责任，教导弟兄姊妹学习真理，建立基督的教会，免受异教之风的摇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到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教导我们，圣徒要各按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经文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用了人意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弟兄姊妹，你看到吗？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在教会里赐给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个人都有不同的岗位和职分。圣经说，个人都应当尽忠职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含有装备的意思，我们的侍奉是帮助全体的信徒做成长的基督徒，不被异端摇动我们的信仰，使信徒在灵性上长大和进步，把基督的教会建立起来。而我呢，作为教师的责任就是要教导人明白神的话语，建立正确的信仰，坚固信徒，不受新奇歪曲的道理引诱，帮助信徒成长，不至于落入异端邪说的陷阱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讨论异端个案，第一，除了要指出异端是叫人灭亡的道理，叫人小心防备之外，第二，我要建立基督的教会，教导信徒把信仰根基建立在神话语的真理上，叫人灵性长进。第三，作为教师更要帮助弟兄姊妹可以持守所信的道，并且驳倒争辩的人，或许可以挽回受异端迷惑的人，叫他们回转悔改。在提多书一章九节，提多书一章九节这样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我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抨击异端的信徒，伤害他们，绝对不是的。我乃是希望能够挽回那些受异端迷惑的人，盼望透过一起研读圣经，探讨真理，彼此对话，让他们可以心悦诚服地回到真道上，不要被那些异端的教训所蒙骗。我的目的是挽回，不是要伤害他们，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明白我的心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解释我探讨异端个案的目的，是不想别人误会了我的动机。好，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哪些个案呢？我将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探讨四个个案。第一，这是名为三班仆人的异端；第二，是东方闪电教；第三，是呼喊派；第四，是贝利王。我想再重复一遍啊，我要讨论的个案是三班仆人、东方闪电教、呼喊派和贝利王。 为什么我选择这几个个案呢？现在盛行的异端真的是不少，我没有办法逐一的跟你讲解，我特别挑选了这四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所传的道理很鲜明，是违反圣经真理的，不能够引人进入神的国。另一方面，我要提名分析异端的个案，是因为近来异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对信仰纯正的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本来信主的人也给他们迷惑了，甚至有些异端不像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却专门渗入基督的教会偷羊，引诱基督徒离开真道，所以这些问题是我们要正视的，绝对不能够回避。还有，根据我手上所搜集的资料，对于以上四个异端的材料比较多，可以比较详细的跟弟兄姊妹讨论，所以我选择分析这几个个案。我先来交代一下，我将会怎么样来分析这几个异端。在每一个个案里，首先呢，我就会介绍他们的背景，这个异端是怎么样开始的，接着呢，我就会讲解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特别的行为等等，让弟兄姊妹可以辨认出这些异端来。比方说，有些异端信徒常常穿着白色的衣服，表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被主接去。第三，我会分析他们道义上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并且按照讲解基要真理时所讨论的题目次序来逐一的分析。在讨论异端教义这个部分呢，首先我看看他们有没有圣经以外的信仰权威，比方说他们教派领袖的言论是否高过圣经，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书本来作为信仰的基础，他们的领袖是否宣称只有他们才有权柄解释信仰等等。凡是在圣经以外建立信仰权威或者是曲解圣经来巩固领袖的权势，都是非常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我会分析他们的神观有没有错误，他们的上帝观、基督观、圣灵观、三一神观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第三部分，我会讨论他们的救赎观，通常异端都不承认信靠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永生的途径。第四部分，我会讨论异端的末世观，他们怎么样解释世界的末期，还有他们的教会生活礼仪等等问题。当我介绍过每个异端的背景特征、教义的错谬之后，我都会给你做一个总结，让你清楚地知道这个异端的问题所在。弟兄姊妹，我希望透过这几课的课程，有系统的帮助你分析异端的个案之后，你自己也懂得按照这几个步骤来分辨异端了。第一，了解一个教派他们信仰的权威是否来自圣经。第二，分析他们的神观是否正确，他们对上帝、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有合乎圣经的认识吗？第三，探讨他们的救赎观，是否可以信靠耶稣基督为得救的根据。第四，他们的末世观和教会生活有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不一定每一个异端都详细地定下这几方面的教义，我们最重要的是看他们的神观、救赎观和末世观有没有错谬，来判定他们是否是异端。好了，今天我们会先来看看三班仆人这个异端。第一部分，我会先来介绍他的背景和来源。据说在80年代开始，三班仆人是在山东一带兴起的，由山西一位大学毕业生霍从光所创立。霍从光自称是中国唯一的使徒，他劝人加入三班仆人这个教派，还扬言凡不加入他所创立的教会的人便不能得救。三班仆人这个异端的发展到目前在国内各地都有他们的信徒，包括了四川、云南、广东、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区 都有他们的工作，建立了不少的教会。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三班仆人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和特别的行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出版过任何的刊物或者是著作来传播他们的信仰，他们主要是靠教会里的工作人员去传教。其实三班仆人是很容易辨认的，他们反对嫁娶，所以大多数的领袖和教会里的人都是还没有结婚的。他们说这样可以专心侍奉，不用受家庭的负累。由于三班仆人反对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加入了这个教会的人都会与家庭闹翻，离家出走。在他们的教会里有很严谨的制度，分为三个等级，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教会里的头头有无上的权威。根据参加过这个教会的人士反映啊，一些不听从上头命令的信徒都会受到鞭打，如果有信徒要离开这个教会就会受到逼迫。三班仆人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他们的传道人、教会里的工作人员都会说谎，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信徒，隐瞒身份，有欺骗之嫌。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部分，分析三班仆人的教义。他们的教义究竟有哪几方面的错谬呢？据我的研究来看，关于教义的第一方面就是信仰权威的问题。他们的教义并不算太复杂，暂时也没有发现他们出版过任何的神学著作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作为他们信仰的权威。据三班仆人的创立人霍从光对圣经的解释，他认为马太福音25章14到29节主耶稣所讲的按财受任的比喻，他说主耶稣赐教会的仆人有三种才干，第一种是5000，第二种是2000，第三种是1000，一共分为三个类型的仆人。这三个类型是按班次侍奉，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辖制，下面的人都要完全的听从上级所有的吩咐。他们还把圣经中一些有三这个数目的经文抽出来，以支持他们的说法，支持三班仆人的合法性。第一种呢，就有大仆人，又或者是称为使徒。大仆人在教会里权力最高最大，可以直接和神通话。换句话说，这些大仆人就代表了神。这些大仆人把自己呢就比作摩西，并且引用了使徒行传3章22到23节，还有民书记16章24和30节来支持这个论调。凡不听从大仆人、不服从大仆人讲话的人，都会像旧约里那些背叛摩西的人，好像可拉、大丹一样，被受到咒诅，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从这番言论可见，这个大仆人呢，就等同于神一样，有无上的权威，背叛他就等于背叛神。那在大仆人以下就有仆人、使女、守望、同工的，都是第一班，但都要听命于大仆人。第二班仆人据说是教会的柱石、传道、领袖。第三班仆人就是平信徒，信徒中有些被定为接待家庭，要在家中款待教会的。很明显，三班仆人把圣经断章取义，曲解圣经的某些经节，用来巩固他们在信徒中的地位和权威。他们的领袖想把自己当作是摩西一样的有权威，毫无圣经的根据，是以自己来代替圣经。另外，他们引用使徒行传的3章22节，说他们的领袖就是摩西所预言要兴起的那位先知。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歪曲圣经的。经文原本是这样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的，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在使徒行传第3章20节，经文告诉我们， 这位要兴起的先知其实就是主耶稣，并不是什么仆人。第二十节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你看见吗？三班仆人利用圣经来建立自己的权威，那么他们对神的观念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他们神观的错误。关于这一方面，我没有办法搜集到资料，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注重解释宇宙的真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们只是看重建立领袖的权威。根据一些曾经接触过这个异端的人说啊，某些地区三班仆人的领袖还说他们自己就是主，圣灵常常感动他们要吩咐圣徒做这个做那个，他们简直就把自己当作神。圣经多处的地方已经说明了耶稣基督才是主。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下半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下半节这样说，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很清楚，只有耶稣基督是主。由此可见，三班仆人根本就没有教导信徒认识神，只是妄自尊大，要信徒把这些领袖当作神一样来尊崇他们。好，我们看第三点，就是他们救赎观的错误。他们说把教会信徒分成三班，按班次工作就是真理，若不借着班次就不能进天国。很明显他们是异端，因为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说明了，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圣经时常强调我们得永生能进天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不是服从哪一个人的命令。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末世观的错误。三班仆人曾经先后推算在1989年农历七月初一以及1993年会再来，结果他们的预言落了空，不是真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再来是蛮荣耀，并且要审判世人的，这一点在讲解基要真理的末世论的时候我已经讲解过了，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最后我们来看看他们教会敬拜生活和礼仪的错误。他们利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说，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来禁止嫁娶，认为凡嫁娶的都是背离真道，是情欲鬼，并要求已经结婚的夫妇离婚。其实撒迦利亚书的这段经文所指的是众人为罪哀痛深切的情况，并不是要禁止嫁娶。由此可见呢，他们曲解了圣经，他们还禁止信徒与其他人相交，禁止人收听电台广播，极端的排斥其他人和其他的教会，是一种分裂主义。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服从领袖权力的人会受到鞭打。据闻呢，更有一些姊妹被领袖奸污了，这实在是违反法律的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还有第六章呢，保罗不是教导信徒要过相爱的生活吗？保罗说信徒要过美好的家庭生活，夫妻相爱，父母不惹儿女的气，子女又要顺服父母，这才是合主心意的生活。另外他们还反对敬拜赞美，反对掰饼聚会，他们是偷偷的聚会，并不是光明正大的，这完全不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在上一课里已经解释到，圣餐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为的是要人纪念主为我们的罪而受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清楚地记载了主设立圣餐的经过。那至于敬拜方面，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教导我们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可见他们的教导绝对不合乎圣经的真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三班仆人很看重信徒的奉献，信徒不奉献会惹起领袖的反感。那从以上各种的分析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了，三班仆人无论在信仰根基权威上、对神的观念上、救恩观、末世观，还有教会的礼仪、敬拜、信徒生活，各种的教导都是违反圣经， 肯定是异端，他们的领袖只看重自己权力的建立，信徒是否受到他们所控制，他们根本没有追求真理。曾经接触过三班仆人这个异端的人都说啊，他们有鞭打信徒的行为，如果这是属实的，他们就犯了伤人的罪，要向公安举报他们。圣经教导我们要听从政府的管制，做守法的公民，除非政府的法律是违反圣经，我们才不依从。我们要做奉公守法的市民，就要把这些操纵信仰、伤害信徒的异端分子绳之于法。主耶稣也不一定喜欢我们放纵犯罪的人，容忍罪恶呢。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好好的研读圣经，不要受这些假师傅所蒙骗。我们要在真理上好好的扎根，才能够识辨这些异端。我们也要帮助那些受迷惑的人，把真理讲给他们听，好把他们挽回来。好，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在课堂结束之前呢，我要提醒您，我已经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的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您的来信呢，就请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郑是姓郑的郑，子民就是神的子民的意思啊，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如果您当地有异端的情况，也请您把您当地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我们了解国内的异端的更多的资料呢，也可以在广播当中讲给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听，也可以让其他弟兄姊妹能够识辨异端，走在纯正的信仰的道路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